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华爱伦的使徒行述，今天是第46章恢复自由。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又将新的一天赐给我们，在今天愿主您将遵行律法的真自由赐给我们，使我们因着遵行主的旨意而获得作为上帝儿女的真自由。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愿主与我们同在。今天也求主您特别祝福，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合乎主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使徒行述第46章恢复自由。保罗在罗马的工作得蒙赐福，而使许多人悔改，并使众信徒大得勉励与鼓舞，但这时却有乌云弥布，不仅威胁着他个人的安全，也是将影响教会的兴盛。在他到达罗马的时候，他就被交给御营的统领，这人正直公道，保罗因他的宽待得以比较自由地进行传福音的工作。但在他被囚未满两年之前，这人由另一个军官替代了，使徒就不能希望从接替的人得到特别的优待。犹太人这时在致力反对保罗的事上空前的活跃，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帮凶，就是尼罗所娶为第二个妻子的荒淫妇人。这个妇人是由异教改信犹太教的，他尽力协助他们遂行谋害这位基督教捍卫者的毒计啊。这个尼罗的这个第二个妻子，也就是他在历史上啊，说是他因为是犹太教，在尼罗焚城啊，焚烧罗马城之后，他提的主意，出的主意是说把这个事情嫁祸给基督徒哈。保罗极少希望能从他所上告的该撒手中得到公正的待遇。尼罗较比他以前的任何统治者在道德方面更加卑鄙，在品格方面更加轻浮，同时也可能更加凶恶残忍。国家的政权实在不可能交托一个较比更为暴虐的统治者了。他在位的第一年就将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他自己的异母兄弟毒死了。从此尼罗变本加厉，无恶不作，直至谋杀自己的生母，后来又杀害自己的妻子。没有什么暴行是他所不敢犯，没有什么卑鄙的事是他所不屑做的。他在每一个高尚的人心里只有引起憎恶和鄙视的份。在他的恭维之中所进行的罪恶，其详情实在过于卑劣可怕，不堪形容。他那荒淫无耻的邪行，甚至连许多被迫与他同流合污的人也感到厌恶。他们经常提心吊胆，不知道他下一次要提出什么穷凶极恶的计谋。尼罗虽然如此的罪大恶极，但仍未动摇他的臣民对他的忠诚。他依然被认为是当时整个文明世界的绝对统治者。非但如此，他居然接受了神的尊荣，竟被人当作神明来敬拜。从人的观点看来，保罗在这样一个审判者面前被判罪乃是确定的，但这位使徒却认为只要他一直效忠上帝，他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那过去做他保障者的主，这时仍能护卫他脱离犹太人的仇恨和该撒的权势。上帝真护卫了他的仆人，在保罗受审的时候，那控告他的罪状没有获得证实，而且和一般预料相反的，尼罗竟做了一件与他性格完全不合的事。他居然主持正义，宣布被告无罪，保罗就此开释，他得以再做自由的人了。其实上帝把保罗千方百计的带到尼罗面前，其实就是为了 向尼禄做见证，为了最后给尼禄一次悔改的机会啊。所以这件事情保罗有没有罪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情，上帝的目的是为了要保罗在尼禄面前申诉啊，所以这样上帝尼罗的这个灭亡在上帝那里上帝是没有责任的，上帝是给了他充分的亮光的啊。倘若他的受审再行拖延，或者因任何理由由他任何理由他在下一年仍然拘留在罗马，那他无疑就必在当时所发生的迫害中丧命了。因为在保罗被囚期间，信奉基督教的人数激增，以致引起当局的注意，并惹起了他们的记恨。皇帝也因自己家里的人改信基督教而特别震怒，而且他随即就找到借口，竟以基督徒为他进行无情残害的对象。约在此时，罗马城起了一次大火，结果城内房屋几乎焚毁一半。当时盛传说尼禄亲自下令纵火，但为避免嫌疑起见，他就假装宽大为怀，慷慨周济那些无家可归的穷苦难民。虽然如此，但众人依然将罪名放在他的身上。当时民众激愤恼怒，因此尼罗为要洗刷自己而同时从城中清除他所惧怕所恨恶的异等人起见，他就将这罪名加在基督徒的身上。他的毒计成功了，结果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不分男女老少都被残酷的处死了。保罗幸而避免了这一次可怕的迫害，这一次是公元64年啊。保罗幸而避免了这一次可怕的迫害，因为他在被释放之后不久就离开了罗马。他勤勉地利用了这一段自由时期，在各教会中努力做工。他设法在西利尼和近东地带的教会之间建立起更坚固的联合，并加强信徒的心智，以谨防那正在潜入教会破坏信仰的假道理。保罗所忍受的考验和焦虑已经损害了他的体力，同时他已年老力衰，他感觉到自己正在从事他最后的工作，因此他做工的时间既日益短促，他的努力就愈益紧张，他的热忱似乎是没有限度的。他意志坚定，行动迅速，信心刚强，竟在许多地区走遍各教会，并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想方设法坚固信徒的手，使他们可以忠心做工，多多领人归向耶稣，以便在他们所已经临到的考验时期中仍然可以在福音上站立得稳，为基督做忠心的见证啊。这一节呢这一章非常短啊，其实就是讲保罗很短暂的获得了自由。其实保罗还是没有躲过尼禄这一次的就是嫁祸给基督徒的这一次大逼迫，实际上保罗跟那个彼得都是在这场大逼迫当中殉道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47章最后的被捕。